后书和前书的不同，就是前书侧重解决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面对的纷争的问题，教义上的问题，生活上淫乱的问题等等，那些各种各方面的处理，是哥林多前书的情形。哥林多后书呢，写保罗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哥林多教会面对一批所谓的使徒的扰乱，是一群自以为有智慧的去迷惑哥林多教会这样一批人。保罗他们因着这批人有口才，然后呢他们就怀疑保罗的使徒身份，所以说在第十章这儿提到说保罗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哥林多后书当中，保罗花了比较长的篇幅为他自己使徒身份去做辩护，说第十章十一十二十三这个大的段落是保罗在讲什么呢？在讲他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当然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辩护，而是为着上帝话语的权柄，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从使徒的而来的。所以说保罗就告诉他们哥林多教会，那一些自称为大的使徒的人，他们的信仰如何有偏颇。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了解，就因为圣经会一段一段来讲嘛，一段来再来讲。我们等一段再找把这一大段的主题我们明了解了，再看一段里边的一小段。你会发现我们罗马书查经是讲到是这样，我们一会儿只讲一段，一段当中我可以讲四到五次，但是我从来不会找出一节经文来，两节经文来讲一次。为什么这样？如果单挑出一节两节来讲呢，容易有的时候会走偏了，光看了一两节。我要把这整个的这个大的这种段落下看这一章的经文，这一章当中来看一段经文，这样来看就是容易呢，我们能把握不要去走偏颇。好，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开始刚才说了个段落了，那么对我们下边来讲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分两次讲，今天我们只讲一到五节。后边我们讲什么呢？后边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在讲什么，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为他的权使徒所具有的权柄来辩护，讲的是他如何有什么可夸的。这是我们这一大段落来看。好，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罗十章一到五节还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什么词？属灵征战。所以说我们思考题当中第一个题就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保罗把他的侍奉看作是一种属灵征战？那有人就会说了，你保罗你不是就是跟教会有一些误会吗？教会弟兄姐妹误会你，然后你又把他当成是属灵征战，这不有点过了吗？不是，保罗不是为他自己辩解说教会如何误会他了，教会误会他没问题。如果是单单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或者一个传道人在侍奉当中受到别人的误会没有问题，也不需要辩解。但是如果这样一种误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信仰的层面的时候，就需要来。你像保罗在这儿，保罗为什么去辩护？因为是那些所谓的假使徒所攻击的，就是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保罗为自己使徒身份的辩护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来自于他的使徒身份。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了解。所以因此保罗这样说，将他所做的事看作一个属灵征战。我们看在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发现保罗将他所做的看成一种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他们攻击保罗的目的是要攻击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今天教会中有的时候有一些的纷争， 是与这个有关的，有的大多数是没关的，请大家留意，现在教会中大多数的纷争是与信仰的没关系，这是人的纷争，但是在某些时候会有，就是指攻击的时候，就是讲的传讲的信息，这是问题。那当然，如果教会当中无论是牧师的讲道和大家带查经各方面，如果有偏颇怎么办？有偏颇一定要指出来，这是我的立场。如果你说的讲别的没问题，大家不同的观点都可正常，如果讲的这某一段的圣经的解释影响到我们正统的信仰，就会出问题。我举个例子，那天李聪问我说，他去个教会听到那个人呢，可能随口说了一句话，他讲了耶稣啊的声音复现前半天，一会儿说了一句什么，说就是耶稣就是50%是神50%的人。李聪，你跟我这句话对不对？我说这句话如果是他有目的的说的话，100%的异端，因为就绝对不可以这样说，这信仰的层面的在说，耶稣是100%的神，100%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正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和权柄。正因为他是100%的人，他能像人一样去承担我们的担当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痛苦。你会发现，哦，信仰的层面的问题是一点不能错的。但是他如果随口说的，我有可能，他说可能他可能这个没有信仰的根基，讲的时候呢随口，他以为那猜测是那样，错了。我说这一点可麻烦了，初期教会为了这一点事情争战了好久才争战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留意，当我们说某一句话的时候，是否影响到我们信仰的根基的层面，这个基要真理，违背基要真理的绝对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参加查经，他说违背这句话违背了基要真理，那绝对当然就要提出来，你不提出来的时候会影响不是一个人那种哈。那如果是说了一句话是圣经的解释或者某种政治的观点，那都没问题啊。是应用的层面就没问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说保罗为什么讲到属灵征战，我一定要大家留意哈。他们说攻击的是保罗的身份，而怀疑的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这就是属灵征战了。但是保罗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从来没有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去判断别人。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你看，请大家留意，保罗用了个词，他是谦卑，他没有说他是那种我是使徒，我讲的那种，他是用谦卑的身份。然后呢，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这勇敢是什么？是单指出来，明确指出来。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你看保罗用的心态了吗？保罗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法利赛人的去论断去审断，保罗是一个牧者的心肠。牧者心肠什么？牧者的心肠就是去温柔谦卑的去劝那种哈。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今天温哥华一些教会所面对的东方闪电咱们这些人的这种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假如一个人来了这儿，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立场，第一，我们要清楚告诉他这样的信仰的偏颇，同时我们要温柔的去和他谈这个话题那种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属灵征战是什么？属灵征战不是打仗打架，哦，那是一嗓门大打架那种，不是。因为这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去谈，但是却不是让你凭血气。保罗下一句这个词，凭血气。什么叫凭血气？凭血气就是我一定要胜过你，我一定要胜过你啊！我胜不过你不行那种，我感觉那种哈。所以说今天你会发现教会中出现一些事情，怎么有教会出现某些在纷争争斗的时候所采用的手段，世界上有的教会都有，世界上没有的教会也会做出来，人的那种血气就出来了，在里面血气出来，没有底线，丧失底线。所以说我曾经有人跟有弟兄们分享，我说我们基督徒做事要有底线的，你不能说是世人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种哈，你这个底线不能越过，因为它是你的肢体那种哈。我说可以开玩笑说传道人的底线。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只要福音传开他就开心了，没有说是我要胜过你打。我曾经跟我们传道人分享，我说教会与教会之间没有竞争，只有合作。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目的不是将你教会的人拉到我教会来，而是如何让世界上的人来认识耶稣，让他进入教会。啊，这是你会发现不同。有的人不这样想，有的人想我吃不把我这一块的装哈，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所以保罗第一个思考题，我们讲第一个，我们把从上下文上来看十、十一、十二这三章讲什么，然后我们来看什么？我们来看哦，保罗是用属灵征战的心态看对他所面对的这个侍奉。同时他的心态是什么？是谦卑，是温柔，是用和平的方式去面对，不是用血气。下面提到这个词血气。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样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思考，就是我们当如何去在教会当中面对和我有不同立场的人。这个立场是包括圣经的不同解释、不同的教义的观点、不同的宗派，也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场，很正常。我们如何去面对？面对的时候，如何能够看出背后的属灵征战，同时又用谦卑、温柔、和平的心态去面对，而不是那种像我们这一代人争经过那种文革那种争斗争、那种纷争，很残酷，那非常残酷。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信主了，如何把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心来改变。我承认一个事实哈。一个人小时候有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受到的那种教育，他会长大了会很难改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你们年轻的不算哈，我们这就经过稍微长年长一点的，我们从小是在文革长大的。虽然我上学的时候文革里就快结束了那个时候那种哈，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那些大批判稿的，睁开眼看的就是开批斗会的。所以在那种心态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一代人，包括今天这一代传道人，无论他怎么去批判文革、批判那个共产党的这么事，他的骨子里做出来的全是那样的。那天冯美生牧师特别给我讲了一句话，因为冯牧师的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不没有去亲自参加那个批斗联游，但是那底下这一代的传道人，你算算吧。也就是说今天大约在60以上到70以下或者55以上这个年龄的人，这一批传道人都是在文革期间长大的，骨子里的处事的方式就是了。那一天那个庄主公牧师给我讲，他去一个多伦多教会，那个教会是个老牧师，然后他们是个大国会教会，一开会那一群红卫兵啊，是不是？开长智慧，一批红卫兵的神态的啊，那种嗓门比一个比一个大的，高高的那种。就是，这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是正常的那种情形下。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承认，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要改变。那不改变的话，你骨子里还是这一套。我给大家分享过，我说我曾经看那个传道人写的，64多少年了，我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我们要那种。我说你今天做不成基督徒了，你又是传道人了，你也教导弟兄姐妹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了曾经的仇恨。我说怎么还能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骨子里改不了。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大家知道那叫争斗，为了那种那个杨基民牧师他们那些争斗，那种做法，哦呦，完全是文革的做法。哎呀，批倒批臭，踏上一只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不就是文革的做法吗？所以因此我们要改。我承认我们大一点哈，包括我在内，我年龄少，比这批人稍微年轻一点，但是我也经历文革。我是72年都进小学，72年进小学，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经历过66年那个时候，但是我却从小受的熏陶也是那。我们如何去改变？今天信主了，改变它。好，千万不要把这种把今天所谓的属灵征战看成我们人欲的征战。所以保罗下面有个词叫血气。我们看第几节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0:4。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第四节， 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承认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会有血气，承认大家哈。如果你我们的本性当中，你稍微不压抑，你得就控制出来。你面对比那种别人的攻击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本能的反应，反抗。反抗什么？就是血气。保罗说，我们在血气之中，我们在血肉之躯当中，但千万不要凭着血气行事。啊，你说这怎么平衡哈？教会中的保罗将他的侍奉看成是一个属灵征战，但是却不是面对的哥林多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他是指的那一批假冒使徒身份的人。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是用的是谦卑、温柔、那种和平这种方式去带。说他在血，他说我们在血肉之中，但是我们却不凭血气行事，这是很重要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属血气的带进所谓的属灵之内去，用着一个属灵的名号在教会当中行血气的事情，太提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当然每一批人有每一批的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它的特性不一样。我并不是说来自大陆这批人就容易争斗，你看看台湾也够厉害的啊，那种你看看香港也是一样，像我战争的时候，你战争的时候你开始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哎呀，是我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的人，他们会有那种不同的那种表现方式。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的血气形式？包括我自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自己的血肉之躯当中如何不敢血气形式。好，这个大家可以平衡吗？这个吧，既把教会的事情看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侍奉当中，同时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然后不用去那种使血气的方式去做，这是我们提醒的，好吧？这是第一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底这个征战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我要胜过你，我胜过了你就行了，我一定要出了口气，我胜过你就行了。不是，我们看第五节，啊，第四节开始吧。我们他说是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攻破什么？攻破那些抵挡神的。你看，请大家留意哈，拦阻人认识神的、抵挡神的那一切的势力，又将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在教会当中，属灵征战的目的不是让我得胜、人得胜，而是目的是什么？而是让如何让那些抵挡人、抵挡神、背逆神的人，他们的心意如何转回归向基督，这是目的。你看，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哈。教会中从来不是要争斗，我斗过你去，我就胜了，不是。而是如何将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势力，使他们攻破他们，使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回转归向神、顺服基督，这是关键，这也是核心。所以说，征战的目的是在哪里？是什么？求请帮助我们。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什么？才能明白哦，我们如何去看我们今天所做的。教会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什么？把自己那种血气当中的想法当作神的心意，高举属灵的那种旗帜去攻击与他同位肢体的弟兄姐妹。另一种呢，是完全世俗的方式，世俗的方式，争山头啊，是争谁伟大。这都是得罪神的。好，保罗这儿提到说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是什么？这个营垒是指抵挡神、背逆神的这个营垒。我们不，这个不要偏错了。所以说这里其他留意着什么目的干什么？最核心的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教会当中一切属灵征战的目的都是使人顺服基督，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 一个人不认识主，来到教会，听见福音，如何福音的大能使他回转，来归顺基督，将他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一个基督徒在软弱当中得罪神，远离神，如何使他能将他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来到神面前。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如何在信仰上不稳固，受到了那些偏差的诱惑，如何使他能回转，再回到神面前来，将他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请大家留意，教会中一切的侍奉的目的是让人顺服基督，不是顺服人，是顺服基督。所以说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话题，因为保罗别人的心，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吗？对，这十章开始保罗就为自己心里辩护，但是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目的是维护他所传的信息，他所宣讲的福音。好，我继续来看保罗提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正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好，保罗说他的征战兵器什么？不是属血气的，我的嗓门大；不是属血气的，我的计谋比你多；不是我比你有心计，都不是。是什么？是用从神而来的能力。什么叫从神而来的能力？就是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加力，借着福音的大能使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使人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将那些软弱的肢体使他能挽回，使他再回到主面前。借着福音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如何能够使人回转归向神，这是这个征战的兵器。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七节很形象地描述出那个属灵兵器、属灵的装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七节，那儿保罗也提到关于属灵征战的那种装备。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七节很长，十一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他提到说，不是用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现在十三节，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十四节描述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折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信德当作藤牌，戴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这是描述个什么？描述那种古代打仗的时候穿着袍子如何用那种装备起来。哎，这个属灵的装备，用简单一句话来说，靠着什么？靠着上帝的能力。这个能力借着什么表现？第一，借着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第二，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好，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核心所讲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再回来看，回来看什么？整个这一大段，哥林多后书，我说过，哥林多后书它整个的相对于前书、相对于罗马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等等这些书信来说，哥林多后书有比较多的保罗个人情感的流露。这个情感的流露包括保罗牧者的心肠，我刚才读了第十章第一节，他的谦卑、他的温柔、他的和平、他的忍耐，这些也包括什么？包括他作为一个牧者看到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对他的误会的时候，他如何去面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来理解保罗的那种处境，保罗的处境。当然保罗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保哥林的后书不仅是写给传道人看的，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看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属灵生活当中，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也会面对个人别人的误解。当你面对之后将如何去，你碰到这些的事情，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这是一个必须学习的功课，也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蛮难。你会发现读哥林多后书，你看保罗，把保罗逼到一个地，保罗是很谦卑的人，逼到一个地步要为自己夸口。夸什么？他们是使徒吗？我更是。他们为主受苦吗？我更为主受苦。都把一个传道人逼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够那个了，但是我们看看他的心态，我们体会他。为什么这今天我讲这个比较多？因为我们把这个讲清楚，我们看十、十一、十二这几章的时候，就发现保罗为什么说这些话，目的还是一个，将他所爱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挽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不是顺服他保罗，而是顺服基督。这是我们今天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体会保罗的心肠、心态。但是呢，也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有这样的保罗的经历吗？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么严、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会有生活中、侍奉中会有挫折呀，会有难处啊，会有误解呀，会有别人无缘无故的攻击呀，你如何去面对？这个面对的功课挺难学，挺难学。为什么挺难学？刚才我说了，你面对别人攻击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什么？
辩解，
辩解，还要打回去。啊，那种哈，哎，我不能示弱，那种。这个功课的学习，不容易。我们看那些属灵的伟人，我们看到王明道，看到尼托生，他们经历那些的时候，王明道和尼托生经历的不一样。王明道经历的是反右的时候，他很刚强，不是，三字的时候他很刚强，他发出来的旗号我们是为了信仰。但是呢，当他被抓的时候呢，他一度软弱了，一度软弱之后呢，他就被放出来了。他是想想不对，回来想想不对，他收拾收拾破盖卷又回去了。是王明道，你知道当时王明道的话一软弱之后，大幅的宣传，无论是大陆的、香港的各个报纸大幅宣传那种哈，因为他是中国教会的一面旗帜，被称为那种哥林多耶利米第一章那种坚固铜墙铁壁。但是王明道站立得住了，就是王明道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旗帜了。前几天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一份作业写王明道的是那种。问我那儿有没有王明道的书，我给他找了十好几本王明道所有的文集文库，王明道的所有的研究资料。哦，真的是，我知道我们去学习，我盼望大家去读王明道的书，有一道一套书，王明道文集七本，非常非常非常宝贵。尼托生那个不说了，尼托生今天还是授人误解。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尼托生的内容哈，因为我们不是聚会处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了解尼托生所面对的，尼德生曾经所受的那些事情。尼德生一辈子是一直受人攻击，他建立一小群受攻击，他小群的弟兄姐妹是不受心的，那传道人不受心的，他建了个药厂，如何当时受人攻击，然后呢以后又有人攻击他为情欲的犯罪，哦，那攻击到一个地步，五十年代的时候在那种好多基督徒那种聚会处弟兄姐妹跌倒，到现在还有人去攻击。有人写了一本书，我就不说名字了，《尼托生沉浮录》，哇，那种写的，今天你去上网上去搜索一下，无数的陈学生做作业的时候都写了关于尼托生的那种论文，到现在攻击还没完，辩解也没完，但他的辩解是别人给他辩解，他自己早就安息主怀了，他已经不辩解了，他72年， 就在他出狱的前几天去世了，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也不知道，因为他到72年的时候，他可能是72年他的刑期到了。所以说在陈忠道牧师写那本书《我的舅舅尼陀生》那本书上有的那一段，最后那一段，最后那个时光那一段，这些老这一老一辈的传道人经历过，他们你知道这些人，我告诉你，我从你说一点哈，基督徒传道人从来不怕外部的逼迫。什么概念？比如文革期间大的逼迫，真正的基督徒都不怕，顶得住。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永远像弹簧一样，你抢我就抢。所以说在逼迫当中，教会从来不怕。教会怕什么？教会怕安逸的生活，教会怕内部的纷争，被人误会，无可辩驳。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首诗歌，赵俊义牧师所写的，我已撇下凡白事物，背起十字架跟耶稣。第二节第几节就接着，同桌脚踢主一人。那个歌词，就是当坐在很有桌子底下，脚在打仗，在底下打了，旁边和气一片和气啊，坐那儿开会啊，一块和气，底下脚在蹬啊，你蹬我，我踢你那种，背后的是那种。这是你看那种诗歌就看得出来，赵俊义牧师当时所处理所面对的。边一波老弟兄也有一次分享过，他说面对什么样的逼迫都能说得过去，面对同工的误解实在无法胜过。边老说的话那是，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保罗这个心态。所以大家盼望大家用这种了解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处境下去读哥林多后书的十、十一、十二的几章。好，今天我就讲这一些，相对讲的短一点，大家下面我怕大家有点讨论，有点分享，因为这个话题简单很简单，复杂很复杂，如何去光照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如何在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有所成长？最怕的是没有成长。我这句话大家理不理解哈？基督徒生命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无论生活还是侍奉，有挫折，有难处，有别人的误解，什么一争战都很正常。问题是你经过这一切，是否能够学到当学的功课？你学不得功课，就会软弱，就会跌倒，就会你的血气出来。用血气去征战，一定要争得胜，最后重重的跌倒。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好吧？